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26号星期一，以下是国际新闻。香港奥运代表队在今届东京奥运会上获得首面金牌，亦都是首面的奖牌。香港劍擊選手張家朗在星期一晚上舉行的男子花劍個人賽決賽當中，以15-11的比數擊敗衛冕的意大利劍手格羅素，奪得金牌，並且為香港隊在東京奧運會上奪得首面獎牌。就在法國抗擊第四波新冠疫情之際，法國國會星期一通過法案，規定醫務工作者必須接種新冠疫苗，並且要求在多個公共場所使用健康通行證。法國的博物館、電影院和游泳池已經要求公眾必須出示證明他們接種了新冠疫苗或者最近檢測呈陰性的通行證，才可以進入這些場所。大型節慶和夜總會亦都要求通行證。從8月開始，餐廳、酒吧以及長途火車和飛機旅行亦都將會要求出示通行證。這項法案所包括措施的有效期將持續到11月15日，法案最終需要得到法國憲法委員會的批准才能夠生效。自從7月初以來，法國每日約有4000例新增病例，並且呈現逐漸增多的趨勢。上個星期新增病例已經突破22000例，住院人數亦都在上升。與歐洲其他很多國家一樣，法國正在應對傳染性極強的德爾塔病毒變體。這個變體首先在印度發現，它有可能延長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持續的時間，擾亂各國的經濟復甦。各國的政府正在加緊努力推行大規模接種疫苗，並且加大對那些仍然未有預約接種的人的宣傳的力度。截至星期日，法國6700万的人口當中，有49.3%的人接種了兩劑新冠疫苗，或者一劑只是需要打一針的疫苗，但是仍然遠遠未有達到專家所講的能夠在很大程度上抑制新冠病毒傳播的群體免疫的門檻。法國巴斯德研究院的專家今年較早時候說，如果超過90%的成年人接種了疫苗，就可以考慮全面放寬限制，而不必擔心疫情復發。上個星期六，法國超過160000人，包括巴黎的11000人上街示威，抗議健康通行證的執行。示威者說，通行證措施讓他們的自由遭到踐踏。法國內政部說，共有71人被捕，其中24人在巴黎，29名安全部隊人員受傷。法國總統馬克龍在對示威活動作出回應的時候說，不打疫苗是不負責任和利己主義的表現，不能夠稱之為自由。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飞往新加坡的太平洋上空的一架军用飞机上宣誓任命拜登政府的一位主要中国问题专家为负责印太安全事务的最新助理国防部长。在过去6个月里面，伊利拉特纳领导的国防部的中国特别工作组审查了五国大楼在北京问题上的立场，奥斯汀称之为推动未来政策计划的宏伟工程。奥斯汀星期日在一架时速988公里的飞机上，在9100米的高空处举行的仪式上面说，他很高兴伊利能够稳坐这个位置上。据政治杂志报道，拉特纳是拜登总统的长期助手，在拜登担任参议员的时候担任他的幕僚。他在国务院中蒙事务办公室工作之后，在2015至2017年担任时任副总统拜登的副国家安全顾问。拉特纳和其他五名国家安全团队的成员在星期四得到参议院的确认。奥斯汀国防部长此行是拜登政府高层官员首次访问东南亚。奥斯汀将访问新加坡、越南和菲律宾，这个是奥斯汀第二次访问亚太地区。他定于星期二在新加坡举行的国际战略研究所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主旨演讲。他可能会谈到他所讲的对中国在该地区的侵略进行综合威胁的新愿景。在特尼斯总统海斯塞尔德宣布解除总理的职务并且暂停国会30日之后的几小时，特尼斯军队在星期一早上阻止国会议长进入国会大厦。塞尔德的命令是在对该国的新冠病毒疫情的抗议和经济形势变得暴力之后颁布。塞尔德说，他的行动是为了应对该国的经济困境和政治僵局，并且补充说该国的宪法赋予了他这项的权力。 特尼斯總統塞爾德說，他們已經作出這些決定，並將以憲法規定的法令形式發布其他決定，直到特尼斯恢復社會和平，直到他們拯救國家。國會議長說，總統的行為是政變，並且表示國會將繼續工作。國會裏面的另外兩個主要政黨亦都指總統的決定是政變，但是塞爾德拒絕有關的指控。塞爾德的宣布吸引了大批示威者走上首都特尼斯和其他地方的街道慶祝，國會大樓外亦都有抗議者，反對派之間亦都有一些衝突。特尼斯多年來一直在經濟上掙扎，隨著政治混亂，亦都同時面對新冠病毒病例和死亡人數激增的問題。由華人雕塑家陳維明率領多位義工歷時七個月製作的大型雕像《中共病毒》7月23日被人惡意燒毀。陳維明誓言他和團隊將會再塑造一個新的中共病毒的雕像，再毀再塑，而且會將已經燒毀的雕像原樣保留作為歷史證據對外展示。陳維明以中共最高領導人習近平頭像形象塑造的長滿新冠病毒毒株的中共病毒的雕像，耗費3000多磅的玻璃鋼，今年六四屠殺32周年紀念日在自由雕塑公園揭幕。當時幾百位旅美中國文運人士和國會眾議員、國會與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共同主席史密斯前往參加儀式。自由雕塑公園坐落在加州洛杉磯連接拉斯維加斯繁忙的15號洲際公路旁，地點是耶爾莫小鎮。公園裏面擺放著多座以八九天安門事件和中國的民主運動為主題的雕塑，包括大型不鏽鋼六四字樣的紀念碑、坦克人、香港反送中抗議者等。陳維明在雕像被燒毀後對美國之音說，共產黨這麼仇恨害怕一座的雕像，想要將它摧毀，亦都想將這個獨裁政權是為社會造成的危害抹去，但是他們不會得逞。陳維明還說，破壞行為不會得逞，即使未來自己遭遇不幸，亦都會讓團隊來到完成，他們一定要贏得這一場的拉鋸戰。今年7月16日，中共病毒雕像遭到第一次比較嚴重的直接破壞，有人在雕像上劈開一個大洞，雕像頭頂的一個毒株被切斷，現場留下護目鏡和繩索等作案工具。陳維明說，該案已經報告當地警方與美國聯邦調查局，相關單位將介入調查，結果幾日之後雕像遭到燒毀。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告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耀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面书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VOA CANTONESE。 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你们是可以使用赛丰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想获得赛丰应用程式，请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 CANTONESE at SAIFENG3.com，你们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开始时事经纬环节。香港言语治疗师总工会五名理事上个星期四因为发布阳村系列儿童绘本被警方国安处人员拘捕，指控他们涉嫌串谋刊印、发布、分发、展示或者复制煽动刊物罪。其中工会正副主席上个星期五正式起诉，当日下午提案之后被拒保释，需要仲是还押至8月30日再提讯，是首宗警方国安处涉及儿童刊物的案件。职工盟等多个来自不同界别的工会发起联署回应言语治疗师总工会理事被捕，批评国安法红线已经成红海，企图打击工会运动，当局连绘本都容不下，对香港言论和创作自由响起警号。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衍生工会运动，多个不同界别的专业人士组织工会，在专业领域发挥民主精神。2019年11月底成立的香港言语治疗师总工会是其中之一。 工会创会主席黎文玲2020年春在该会网页发表主席的话，表示身为言语治疗师，每日接触社会弱势、有特殊学习需要的儿童和患上失语症的人士，除了教导他们说话，亦都要替他们在社会发声。黎文玲表示，身为专业人士，受过高等教育，有明辨是非的能力，社会加诸于他们的期望更高，在大是大非面前决不能襟若寒蝉。身为香港人，每一个住在这里的人，命运是扣连在一起，这个命运共同体是齐上齐落，他们热爱这个地方，保护家园责无旁贷，因此他们选择成立这个工会，希望善用自己的专业身份在社会议题上发声，为香港争取公义。香港言语治疗师总工会五名理事上个星期四，即是7月22号因为发布羊村系列儿童绘本，被警方国安处人员拘捕，指控他们涉嫌串谋刊印、发布、分发、展示或者复制煽动刊物罪。其中工会主席黎文玲和外务副主席杨日义上个星期五，即是7月23号被警方正式起诉，当日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是首宗国安处涉及出版儿童刊物的案件。案件由国安法指定法官、总裁判官苏慧德处理。控方在法庭外确认提出引用国安法保释指引，要求法官考虑，不过法官未有接纳，只是以刑事诉讼程序条例下一般的保释程序作为考虑理由，最后仍然决定拒绝被告保释，需要还押至到8月30号再提讯。控罪指黎文玲和杨日义涉嫌违反刑事罪行条例，在去年6月4日至今年7月22日期间，串谋其他人刊印、发布、分发、展示或者复制煽动刊物，包括三本名为《羊村守护者》、《羊村十二勇士》和《羊村清道夫》的书，具意图引起憎恨或者藐视特区政府，或者激起对其离叛，亦都引起对香港司法的憎恨、藐视或者激起对其离叛，煽惑他人使用暴力或者唆使他人不守法或者不服从合法命令。另外三名被捕的工会理事伍巧儿、陈元森、方子浩上个星期五晚上7:30左右获准以港币20,000，即是大约2,600美元现金保释，必须在9月下旬向警方报到。职工盟主席蒙少达等工会和社运人士上个星期五到法庭旁听，他们开庭前举起洋公仔纸牌声援。职工盟和香港自由工作者服务工会、香港社会工作者总工会等12个工会上个星期四发起联署，回应言语治疗师总工会五名干事被国安处拘捕。联署内容提及工会理事集体被捕更见坚守工会之名的必要，跨工会在大大小小议题上多次合作行动，继续发声是各工会应有之义。联署又批评香港当局的红线已经成为红海，无惧前路难行，各工会如常运作，愿香港人平安。职工盟总干事蒙少达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今次是警方国安处首次高调拘捕其中一个工会的所有理事成员，他认为是对工会运动的一个打击。
我想即是今次的事件呢，就是第一次这么高调去拘捕一个工会所有的理事会成员啦，咁是一个对于工会运动的打击嚟嘅，咁我谂即系亦都预示咗未来对于喺香港搞自主工会所需承受嘅压力咧，系将会越来越大啦。
蒙少达表示，警方国安处首次以串谋刊印、发布、分发、煽动刊物罪针对工会出版的儿童绘本，他认为是对香港言论和创作自由的侵犯，连一本绘本都容不下，他形容是一种丧钟的声音。
我们觉得就是以绘本形式 去用比喻嘅方法啊，去講一啲即係啊守護家園嘅故事啊，呢個根本上係好平常，我哋做創作嘅時候去表達嘅手法嚟嘅，連一本繪本都容不下嚟講，即係對於香港嘅言論自由、創作自由係響起咗一個警號，甚至乎係我哋已經聽到啊、一種即係喪鐘嘅聲音啦。
蒙兆达表示，今次警方国安处高调拘捕言语治疗师总工会所有理事，在社会上造成惶恐不安的气氛。他坦言有多个工会在事件后宣布解散。
一个这么高调、这么高姿态，以即系危害国家安全为一个理由去作出拘捕，而且即系无论出版或者系言论都經常是扣上煽動的帽子，全部理事是被拘捕的情況下，自然是會即係構造了一種即係社會惶恐不安的氣氛。我相信亦都是因此有一些工會在他們的面書就公開貼文係話宣布會解散，或者是再找不到人去承接呢啲工作，無以為繼。啊，呢啲消息咧，我哋都聽到有個別工會咧，係已經作出呢個解散嘅決定。
蒙兆达又表示，工会运动在当局一片红海当中确实是感到无所适从，不过他强调大部分的工会仍然会继续留守，在有限的空间里面继续坚持为香港人应有的自由和权利发声。
当红线越来越多越来越泛滥的时候，就有人甚至是形容现在已经不是红线，是变成红海的了。那你怎样去规避呢啲即係啊處處嘅陷阱咧？我相信好多人都覺得係無所適從嘅。但係我哋如果係要即係樣嘢都唔做，嚟到希望有百分百嘅安全嘅話咧，咁我諗即係相當於我哋將仍然僅有嘅自由空間都拱走相讓出嚟，自動放棄曬。咁所以，我哋喺有限空間裏面仍然會堅持繼續為我哋應該有嘅權利同埋自由發聲咯。我相信我哋已經係退無可退，繼續堅持發聲，如常咁做我哋以往喺法律容許底下嘅工作，係我哋唯一可以做嘅選擇。
學生組織研學思政上個星期五亦都喺社交網站貼文聲援，因為出版楊村兒童繪本被警方國安處拘捕同埋控告嘅言語治療師總工會正副主席研學思政秘書長陳次森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唔擔心因為聲援工會被捕人士而被拘捕，佢哋會堅持繼續發聲，堅守真相。
其實我哋覺得而家其實，我哋無論做乜嘢，我哋都可能會被冠以一個煽動嘅形式，因為佢呢個政權就係想我哋去害怕、去畏懼，唔再發聲。其實我哋都冇辦法去知道幾時驚、幾時係唔驚嘅時候，因為我哋都唔知個政權幾時可能會有一日就將我哋懲治，即係將我哋拘捕，將我哋去用一啲冠以一啲莫須有嘅罪名咁樣樣。我哋都冇辦法去預計，但係我哋都會繼續去堅持去發聲。因為我哋知道，我哋要堅守呢個真相。而家喺呢個冇咗蘋果嘅時代，而家每個人應該係人人自救，喺社區上自救。我哋都要繼續同身邊嘅人去繼續去講翻，就2019年、2020年，甚至係未來嘅歷史。
次文化堂社長彭志銘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國安法實施之後，導致出版界自我審查嘅情況日趨嚴重。佢認為主要係因為國安法冇明確嘅界線，而且被控之後不得司法覆核，可能未審先囚。佢形容係出版界形勢最險峻嘅一年。
但今次呢個國安法咧，第一佢冇界線，大家睇唔到咧嗰個問題所在喺邊度。咁佢又冇一個清晰嘅指引，或者咧你係犯咗咩事， 都依家都冇人講得出佢聽。咁然後就佢國安法話你違法嘅時候咧，最大問題你係如果你真係告你咧，你係不得司法覆核。你不得司法覆核之前咧，可能已經咧就未審咪先困。嗱，我哋佢一開頭話俾我哋聽咧，就話呢個國安法成立法之前咧，即係執行之前咧，佢係唔追究。唔追溯以前嘅嘢噶嘛，咁但我哋一眼见咧，即系近呢半年添啦，好多时候我哋都遇到，譬如话咁大间嘅苹果都可以一晚之间消失，咁你话我哋呢啲小嘅出版或者小嘅公司，我哋系不能够面即系承受到嗰种麻烦或者嗰种压力噶。
以上系美国之音队嘅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嚟嘅报道。香港政府日前針對起底，亦就是人肉搜殺，提出修訂個人資料隱私的條例提交立法會審議。有資訊科技界人士擔心修訂條例草案條文空泛，加上賦予當局很大權力，擔心網企會自我審查，長遠來說會影響網絡自由和資訊流通。下面是美國之音地的記者高峰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針對網上起底的個人資料隱私修訂條例草案，日前在香港立法會首讀和二讀，為起底刑事化揭開序幕。香港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表示，根據過去經驗，當局會先要求網絡平台刪除起底內容，如果平台不合作，才會考慮聯絡網絡服務供應商，要求移除部分或者是整個網站。根據修訂案內容，起底指的是任何人未獲得當事人同意，披露當事人個人資料並導致滋擾或者構成傷害。香港互聯網協會開放數據小組召集人黃浩華對美國之音表示，公眾對起底缺乏普遍接受的定義，修訂隱私條例有可能導致無辜的分享行為受到檢控，主要是單從披露行為和當事人所受的傷害，並不足以判斷有關行為是不是起底。
不論你有沒有在哪裡拿資料又好，或者 是不是你是不是起底那個人都好，總之你發布了那些是不應該是被公眾接觸到的資訊，又或者是他沒有去同意之下俾你去發布嘅資訊，然之後又傷害到佢，可能係心理上啊，又或者可能係財政上，甚至係可能身體上會令到佢有壓力嘅時候，咁呢個情況下就當起底，其實就會變咗好闊嘅。喂，你咁樣嘅話，就算我冇真係去特登去做人肉搜尋啊，又或者其實我純粹可能係分享其他嘢嘅時候，咁會唔會我無端端就誤墮法網呢？
他認為披露者應該僅僅限於內容發布同埋創作者。而提交立法會審議的修訂案很明顯存在灰色地帶，
但還要明白的就是起底和純粹將資料洩漏，其實中間有個灰色地帶。以前一個道理說，其實很多時候我們會將當成為誹謗的嘛，但是問題就是現在這個時候 你在這個框架下，其實會變成一個起底這件事是嚴重很多的，因為說以前誹謗可能分分鐘只是一個民事罪來的，現在就可以已經升級成為一個刑事罪行，已經有個模糊地帶在這裡。
成員包括科技巨頭 Facebook、Google 和 Twitter 的亞洲互聯網聯盟 AIC 早前向港府發信，關注修訂案影響科網企業在香港提供服務。曾國衛就表示，有海外媒體炒作部分海外網絡服務平台會因為有關立法而停止在香港提供服務。他說政府已經向聯盟清楚解釋草案內容，認為企業員工無必要就法律責任過分憂慮。
譬如說他可以有合理懷疑下拿手令，甚至是在這個情況緊急之下，其實他都可以不需要手令去可能去查封一些電腦啊或者裝置，你隨時上來說有合理懷疑，那我的東西就要停了，將個壓力轉移到一些譬如香港本地的論壇啊，又或者是一些軟件公司的時候，你發現了喂，那我根本就沒有那麼大資源或者時間去即係處理這些法律問題的時候，那我自然就是要保險自己保障自己的了。 咁保障自己嘅同時，就即係話我唯一可以選擇嘅就係我可能見到稍微有啲敏感嘅內容，我已經會嘗試將佢下架，甚至唔俾一啲用戶去留言或者係一啲貼文章嘅時候，某程度上嚟講，個網絡個空間其實縮窄緊嘅咁樣係。
2019年香港爆發反修例運動後，數以千計警員同埋家屬被網上起底，部分人收到滋擾電話，甚至收到恐嚇訊息，聲言危害佢哋嘅生命。黃浩華批評修訂案只係針對起底，對於多年嚟一直為人詬病嘅大型資料洩漏事故，就隻字不提。
喺2019年社會運動其實未開始嘅，咁嗰陣時講緊已經係有記者同埋政治敏感嘅人一直被起底咯。咁但係問題就係點解要去到件事就係警察俾人起底嘅時候，你先至我諗哦，原來起底係真係咁緊要嘅。咁依個第一個問題啦。咁你十幾年講緊我哋好多時候啲資料洩漏事，依啲其實都係私隱問題嚟啊。咁點解你去考慮私隱條例修訂案嘅時候，唔會將依啲十幾年以往一直發生緊嘅大型資料洩漏事故嘅舊病一次過考慮埋咧？
香港民主黨資訊科技及廣播政策發言人冼卓南對美國之音表示，香港政府聲稱新修訂嘅法例具有域外管轄權，除咗可以向處於香港嘅人士，亦都可以對境外服務提供者發送停止披露嘅通知，但係佢質疑港府有乜嘢權力要求境外網站守法。
都好多所謂一啲起底網啦，咁其實佢哋本身註冊嘅網上嘅 domain 佢哋都唔係喺香港，可能甚至乎一啲巴基斯坦啊，或者一啲西非嘅國家，咁我哋就好質疑究竟即係特區政府究竟有啲乜嘢嘅權力可以即係調到嗰度嘅網上嘅公司可以移除一啲呢啲相關嘅資料。
香港政府表示，修例唔會影響言論自由、資訊流通同埋合法嘅新聞活動，但係強調給予媒體絕對嘅豁免並不可行。香港電台編導蔡玉玲早前被控申請車牌查冊嗰陣，明知而作出虛假陳述，法院裁定罪成，判處罰款，是首次有香港記者因為查冊而被定罪。冼卓南就認為，同查冊的限制相比，起底刑事化對新聞自由的衝擊會更嚴重。
資料擁有人，即係假如佢唔中意嘅話咧，或者佢有 feel 到不安嘅感覺嘅時候，咁佢就有機會可以起訴你啦。咁而呢一就變相會令人好質疑政權會用呢一啲嘅條例嘅修訂，令到一啲可能對政府不利嘅新聞，就用呢啲條例去告佢咧。
接受美國之音採訪嘅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網絡作戰資訊安全研究所所長曾怡石批評港府加強打擊起底，布中國大陸監控網絡的後塵。他以台灣為例，強調當地政府絕對不會針對起底擅自採取行動。
我們是法治國家、民主國家，所以要保障言論自由。
曾怡石說，台灣是法治國家、民主國家，所以要保障言論自由。每當網上的不實言論對別人的生命、名譽、精神造成傷害，亦都要有法院的命令和判定，才能够要求对方将内容移除。网络服务业者会行使自己的权利，决定是不是将不当内容移除。以台湾政府来讲，是不会擅自将某公司某网页上面的东西移除。他相信港府在打击起底问题上立场咁强硬，和港版国安法实施后中央成立驻港国安公署有关。
因为国安法有了这个驻港的国安署，那他
曾怡石估计，驻港国安公署不希望他的人遭到起底，港府亦都要保障这些国安公署的特工的人身，不希望他被起底，最重要是不希望他们的隐蔽性被公开，他们怎样布局甚至有胁迫的动作都不希望被起底，这个是对起底这么强硬背后的考量之一。部分舆论将起底刑事化解读为港版国安法下当局要筑起防火长城，香港当局就强调，即使封网针对的是个别载有起底内容的网站，而并非封锁互联网上的资讯流通。
他对他网络的审查跟他要不要效仿中国，
曾怡石就认为香港当局对网络的审查和他是不是要效法中国设置防火墙是可以同时并进的。防火墙是要防止外面的入来，还要防止里面的出去，但是在里面他还是要有言论的审查员。对于起底，他可以用保护个人资料的名义，对于他要设立防火墙，那就知事体大，因为牵涉到他是不是要保留香港特别行政区和自由贸易国际金融的重镇地位。由于有立法会议员担心起底举证困难，港府在修订草案引入两级制的惩处，资料披露者未经当事人同意，意图或者罔顾造成指明伤害，属于第一级罪行，最高罚款10万港元和监禁2年；而披露个人资料构成指明伤害，最高罚款100万和监禁5年。美国之音记者高凤香港报道。
美国国会多位两党议员呼吁国际奥运委员会延期举行2022年冬季奥运会，并且将这场重大国际的赛事转移至其他地点举行。议员说，没有任何奥运会应该是在一个政府正在进行种族灭绝和犯下反人类罪的国家举办。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的报道。
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主席莫克里和该委员会共同主席麦戈文在7月23号星期五致函国际奥委会主席巴克，要求该组织然后举办明年2月登场的冬季奥运会，并且将比赛移至其他城市进行，除非中国立刻结束对新疆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人权侵害行为。簽署聯名信的還包括 CECC 的共和黨領袖，包括委員會首席共和黨議員史密斯眾議員以及魯比奧參議員。沒有任何奧運會應該辦在一個政府犯下種族滅絕和反人類罪的國家，議員在信裏面這樣說的。他們又說，他們認為如果國際奧委會若無其事地繼續在一個政府犯下種族滅絕和反人類罪的國家舉辦奧運會，這些將會對奧林匹克運動和整個國際社會產生十分不利的影響。議員指出，然後舉辦比賽並且將比賽移師其他地方的做法最能夠符合全體運動員的利益。議員又說，他們認為如果國際奧委會強迫運動員為了追求自己的競爭目標而犧牲自己的良知是不公平的，反之亦然。他們又說，他們並不希望任何運動員穿著強迫勞動的衣服或者吃強迫勞動的食物，這些跟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反人類罪是一樣的。他們都不希望見到任何運動員因為行使權利公開反對種族滅絕而受到懲罰，甚至被東道國政府拘押。議員在信裏面說，事實上這些並非 CECC 兩黨領袖首次對國際奧委會提出類似的呼籲。議員點出，早在2018年時任 CECC 主席和共同主席的魯比奧參議員和史密斯眾議員就曾經致函國際奧委會，敦促國際奧委會利用和中國政府之間的關係幫助終止發生在新疆的人權侵犯的問題。從2018年那個時候起，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維吾爾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數民族所面臨的局勢更進一步地惡化了。議員又說，但是他們從未收到國際奧委會任何的回覆。議員還補充說，他們亦都沒有看到任何證據顯示國際奧委會採取任何的行動向中國政府施壓，要求他改變行為。這個星期較早時，共和黨聯邦參議員布萊克管連同其他兩位共和黨人，包括威克和拉米斯致函美國奧委會，要求美國運動選手在明年北京冬季奧運會進行期間禁止使用中國的數字人民幣。 議員在聲明之中表示，他們擔憂中國政府可能使用數字貨幣來監視美國運動員。議員又說，數字人民幣完全由中國政府的中國人民銀行掌控，可以完全被他們中央銀行追蹤和跟蹤。議員又說，考慮到中國共產黨利用這些新興技術鎮壓維吾爾少數民族、香港人和中國各地爭取言論自由的人，這些擔憂顯得格外重要。同時，美國國會兩黨目前正是合作推動以外交抵制北京冬奧會的方式，作為對中國政府在新疆的人權侵犯的回應。在上個月參議院通過的大型抗中法案裏面，包含了一項由海恩參議員呼籲美國政府不要派遣任何官員代表團到北京出席明年2月的冬季奧運會，對這四年一次的運動盛會採取外交抵制，同時將聚焦點在中國的人權侵犯的問題上面。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佩洛西亦曾經在今年5月公開呼籲拜登政府應該要對北京冬奧會予以外交的抵制。美國國會暨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在7月27日將會召開聽證會，就2022冬季奧運會美國贊助企業所扮演的角色和影響等的議題進行討論。這些是該委員會針對中國人權和北京冬奧所引發的爭議而舉行的一系列的聽證會的第二場。今年5月 CECC 和美國國會湯姆蘭托斯人權委員會曾經以中國新疆的種族滅絕和北京冬奧為題，共同召開聽證。 CECC 兩黨領袖星期五在聯名信最後向國際奧委會說，這些不是奧運會是否應該不受到政治影響的問題，對種族滅絕採取行動不是政治，它有關基本道德和人的尊嚴。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華盛頓的報導。
據美國農業部的數據，過去10年以來，中國企業通過對美國農場和大型農業企業的收購，擴大了他們在美國農業當中的存在。美國國會眾議院撥款委員會日前在審議對農業等相關機構的撥款法案草案時候，特別納入禁止由中國政府部分或者全部控制的公司購買美國農業用地的條款。此外，已經擁有美國農業用地的中國企業將沒有資格申請聯邦農業的補助。法案仍然有待美國國會參眾兩院最終表決通過。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林峰的報導。
在美國，農業用地的定義是面積至少為10英畝的地塊，或者可從農業活動當中產生1000美元收入的地塊。僅僅在2013年，中國商會集團收購美國豬肉加工巨頭史密斯菲爾特的並購案當中，中國企業就購得了 14.6 萬英畝的美國耕地。在2020年初，中國業主在美國控制的農業用地大約是 19.2 萬英畝，價值是 18.58 億美元。這些土地用於耕作、放牧以及林業。加拿大是持有美國農業用地最多的國家，截至2019年底，加拿大企業以及是個人總共持有 748.5 萬英畝美國農業用地。美國農業部的農業經濟學家蓋爾對美國之音表示，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擁有的美國耕地的數量並不多，而且主要被史密斯菲爾德佔了大頭。他說，美國農業部關於外國土地所有權的最新統計的數據顯示，大約有近20萬英畝的耕地是被中國投資者擁有，這個是所有農田當中的一個非常之少的份額。與來自其他國家的投資者，加拿大和歐洲相比，這個是相當少的，是非常之少。雖然一個數字仍然是遠低於其他國家實體擁有的美國農業用地，它在美國全部的 8.97 億英畝農業用地當中所佔的比例亦都仍然是顯得是微不足道，但是中國對海外農業領域的投資增速的迅猛並且引起了美國國會議員的警惕。美國農業部2018年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自2009年以來，中國在海外的農業投資增長了10倍以上。 嚟自华盛顿州嘅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纽豪斯系禁止中国企业购买美国农业用地条款嘅发起人。佢7月1号喺审议对农业、农村发展、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等相关机构拨款法案嘅草案嘅讨论当中，禁止中国人购买农田，以及系该个土地获得美国农业部补助嘅资格，将会系确保美国食品供应链安全以及独立嘅一个步骤。来自爱奥瓦州嘅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格拉列斯对美国之音表示，农业以及系粮食生产涉及到美国嘅国家安全。佢话美国嘅粮食生产对国家安全非常之重要，因为你要知道，就好似拿破仑讲嘅咁样，军队吃饱肚先至可以能够行军，因此佢哋必须要确保农田未有大量被外国利益集团控制。爱奥瓦州系美国嘅重要嘅农业州。而另一位嘅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嚟自俄克拉荷马州嘅詹姆斯·兰克福德，亦都对美国之音表示，让中国控制美国嘅土地系一个严峻嘅问题。佢话大家都知道，当地有私人嘅关系以及私人嘅资金，这个可能由共产党政府支持嘅土地以及嚟自共产党政府嘅资金非常之唔同，这个系一个非常之唔同嘅情况。因此，无论是古巴政府还是中国政府，他们实际上就是在购买土地，并且试图能够管理以及控制土地，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在有关中国企业或者个人是否应该被允许收购美国农业用地的讨论，正值是美国政府和国会为了抑制美国对中国的经济依赖而采取的各种行动的时候，特别是在一些对供应链十分重要的关键工业原料的领域，现时对美国的倾听已经是从高科技领域延伸到去农业以及粮食生产的领域。美国前副总统彭斯最近在美国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的发表演讲的时候就表示，美国不能够让中国来控制美国的粮食供应。他还呼吁拜登政府和国会尽快地终止对外国人拥有的土地的所有农业补贴。爱奥瓦州的格拉斯利参议员表示，爱奥瓦州的法律已经是对外国人能够是拥有的土地数量加以限制。该州的法律规定，非居民的外国人不能够在爱奥瓦州购买农田用于是耕种。他们可以购买不超过320英亩的土地来建造或者用于耕种以外的目的。但是他们面临的时间限制是在修建建筑物的之前不能够长时间耕种该个土地。麻实诸塞州的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曾经角逐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沃伦亦都表示过，美国应该是通过一部类似于爱奥瓦州法律的联邦法，禁止外国人拥有美国耕地。兰克福德参议员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参议院亦都正在制定参议院版本的有关立法，禁止中国购买美国农业用地。目前美国只有6个州有法律禁止外国人拥有耕地，这6个州是除爱奥瓦州之外，分别是夏威夷州、明尼苏达州、墨西西比州、北达科他州以及俄克拉荷马州。长期呼吁美国应该是禁止外国人购买美国耕地的美国农户利益倡导团体家庭农场行动的总裁、前密苏里州副州长马克斯韦尔对美国之音表示，外国人或者外国实体往往是以高于市场价值的价格购买农场，从而人为的推高了土地价格，使到下一代美国农民难以购得自己的土地。但是外国投资者并不对他们拥有农田当地的社区进行回归，这些土地被用来是为海外的实体牟利，造成了从土地上获得的财富下不再被投入到美国社区。他以中国企业收购史密斯菲尔德的案例对美国之音说，他所要讲的就是允许中国人拥有美国的农田，允许他们投资美国的农田，并且人为地将土地的价格提高到高于他们生产的价值，这个是一件坏事。正因为如此，他是剥夺了年轻的新农民和难以获得资本购买土地的少数族裔农民的权利。马克斯韦尔帮助创办了家庭农场行动就农田的外国所有权等问题进行游说，该个组织还反对公司对土地的所有权。 2013年，中國商會是以超過市場價的 31% 的每股34美元價格現金收購史密斯菲爾德，總交易額是達到47億美元，是當時最大的一筆中國企業在美國的並購交易。美國農業部經濟學家蓋爾指出，考慮到中國企業擁有的美國農業用地數量不高，並且主要集中在史密斯菲爾德和2017年中國化工集團收購以430億美元收購種子以及生物技術農業綜合企業先正達的這兩筆交易上面，因此他並不認為中國目前在美國的農業存在著構成立即的國家安全威脅。先正達雖然原本是一家瑞士的公司，但是它的四分之一的營業額是來自美國。大多數的中國投資都集中在收購農田或者其他資源非常容易以及便宜的地方，而在美國收購土地往往更加昂貴以及更加複雜，所以大多數的中國人的投資集中在除美國之外的其他國家。蓋爾說，例如在俄羅斯的東北部有很多的中國農民在俄羅斯種植大豆以及蔬菜，很多的中國投資者是在印度尼西亞擁有油棕榈種植園，在老窩以及柬埔寨等東南亞地區擁有林業資源以及是木材。但是家庭農場行動的馬克思維爾就表示，隨著美中關係持續的惡化，令到潛在的敵對外國實體在美國的中心地帶擁有土地將會對美國構成一個重大的安全威脅。他說他們可以選擇讓這些田地休耕，什麼都不種，有些人對他說他們可以禁止將糧食帶出美國。他所說的他們控制著土地在美國產權可是是很重要，他們就會說好啊，我們不會在你的土地上種任何的東西，在你們的社區不會有任何的稅收，在他們那條生產線是閒置下來，令到當地長滿是雜草，地價就會下跌，學校就會得到更少的稅收，他們會留在那一片的農田上面，他們有控制權，這是一個國家安全的問題。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峰華盛頓報導。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voacantonese， 在 Facebook 面书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VOACANTONESE。 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你们是可以使用赛丰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想获得赛丰应用程式，请发送电子邮件到voacantonese@saifeng.com， 你们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继续时事经纬环节，在7月19日，美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指责中国政府在最近针对微软电子邮件服务器的软件 Microsoft Exchange 的网络攻击和其他勒索软件攻击当中扮演了角色。中国表示绝不支持网络黑客的攻击，但是专家就不以为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微软遭受的攻击今年1月首次被发现，并且在3月被报道，涉及到黑客从数万个美国机构摄取电子邮件以及地址簿。这些机构包括国防承包商、传染病研究人员、大学、非政府组织等等。这次的攻击被认为是一个叫做是中国的黑客集团所为。美国总统拜登表示，他的理解就是中国政府不是自己做的这件事情，而是保护那些做呢啲事情嘅人，甚至或者佢哋係能够做呢件事提供咗方便。美国之音已经曾经报道过，美国司法部已经係宣布一个联邦大陪审团今年5月对3名中国情报官员以及1名中国黑电脑黑客提出起诉，指控佢哋喺2011、 至到2018年期間，竊取了美國以及11個其他國家數十家公司、大學以及政府實體的商業秘密以及機密信息。7月20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美國九集盟友在網絡安全問題上對中國進行無理的指責，此舉無中生有、顛倒黑白，完全是出於政治目的的抹黑以及打壓，中方絕不接受。他還補充說，中方堅決反對並且打擊任何形式的網絡攻擊，更加不會對黑客攻擊進行鼓勵、支持或者縱容，這個立場是一貫亦是明確的，但是他的這個說法很可能是錯誤的。雖然這種黑客活動會令到當局拿出貌似是合理的理由來辯稱自己並未有捲入，但是情報機構以及獨立分析人士經常性地將中國政府的同網絡攻擊聯繫在一起。據美國網絡安全與基礎設施安全局指出，美國情報是評估了將中華人民共和國視為擁有強大的網絡攻擊能力的多產而且是有效的網絡間諜威脅。美國方面表示，遭到過是中國侵害的包括電訊公司、管理信息技術服務供應商以及是廣泛使用的軟件等等。微軟公司2020年9月報告說，過去兩年當中，它發送了超過13000條與國家行為有關的通知，這個技術巨頭將這些通知發信給是被微軟跟蹤的國家活動所針對或者侵害的個人或者企業客戶。微軟發現代表源自俄羅斯的活動的 NSN 比例是最高，其次是伊朗、中國、北韓以及其他的國家。美國網絡安全公司在他們2021年全球威脅報告當中表示，位於中國的敵手2020年全年繼續從事有針對性的行動，很大程度上面同以往在間諜、知識產權盜竊以及監視等這方面聚焦重點相一致。該間公司還表示，他們觀察到至少11個被命名為的中國敵手，要是7個疑似源自中國的活動群組的入侵。這些的網絡攻擊有很多是針對與中國十三五規劃當中勾勒出來的目標相關的電訊要是技術行業。根據該個網站的講法，中國敵手是地球上最多產的得到國家支持的網絡行為者之一。位於華盛頓特區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智庫記錄了很多重大網絡事件。該個智庫說，這些事件是敵對政府機構、國防以及高科技公司的網絡攻擊，或者是損失逾$80,000的經濟犯罪。位於華盛頓特區的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亦都發現，2006年以來，中國和俄羅斯一直是這一類攻擊的最大的來源國。中國的脈衝安全黑客活動包括最近對美國南加州大都會水區以及是美國電訊企業威瑞森公司的黑客攻擊，而北京方面則是此後否認是牽涉其中。美國網絡安全公司莫迪安在記錄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在網絡攻擊當中的作用之後名聲大振，該公司懷疑中國支持的高級長期威脅行為者在脈衝安全以及是攻擊當中是發揮了作用。根據總部位於加利福尼亞州的網絡安全公司火眼表示， APT 的行為者是得到了一個成熟國家政府的指導以及支持。火眼公司2013年是收購了麥迪安公司。麥迪安公司發現在這個 APT5 可能有瓜葛， APT5 至少從2007年以來一直在活躍，主要關注電訊以及技術公司。火眼公司將 APT5 描述為是由幾個小群機構構成的一個大型的威脅群。火眼表示2015年 APT5 侵害了一家為私人以及政府實體提供服務以及技術的美國電訊組織。2010年麥迪安公司表示，中國政府可能會授權這一類的攻擊，但是無法確定它的參與程度。而在三年之後，麥迪安公司說，通過對全世界數百宗電腦安全的漏洞的調查，獲得到足夠的證據，得出的結論就是，從事惡意網絡活動的團體主要是以中國為基地，中國政府知道他們的存在。在2013年的那份報告當中，麥迪安公司重點是關注了 APT1， 這個是該個網絡安全公司當時編入目錄的源自中國的20多個的 APT 團夥之一。麥迪安公司表示， APT1 之所以能够进行一场持久而广泛的网络间谍活动，是因为他们在政府是充分知情以及是配合下行动。该公司还说有足够证据可以断定 APT1 实际上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61398部队。当时 APT1 如果是没有数千亦都有数百人员，而国有的中国电信集团以国防名义向他们提供了特殊的光纤通讯基础设施。火眼公司亦都确认了一些与中国国家有关联的 APT 行为者，其中包括 APT40， 他的成员是在美国司法部7月19号宣布的起诉书当中成为了指控的对象，以及另外一个的 APT31， 后者则是一些高调的攻击行动有牵连，包括2018年挪威政府技术网络的破坏，以及是2020年12月对芬兰议会信息系统的攻击。英国政府亦都得出了结论，英国认为网络安全专家所知道的 APT40 以及 APT31 的背后是中国国家安全部。北大西洋公司组织的决策机构北大西洋理事会承认北约成员国的声明，声明将侵入微软的 Microsoft Exchange 的服务器系统的责任归咎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我哋喺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咗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头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 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台湾有权在和平之中生活，这些是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员库尔特坎佩尔在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和纽约亚洲协会主办的一次会议上面这样讲的。
We need to signal when China has taken steps that are completely antithetical to international order. That's important not only for Hong Kong, but it is also important for other things that China might contemplate.
坎佩爾說他們已經試圖向台灣海峽兩岸發出了一個非常明確的威脅訊息。協調員坎佩爾補充說，他還警告中國說，針對台灣採取任何行動都將會是災難性的。坎佩爾說，當中國採取了完全有悖於國際秩序的步驟的時候，美國需要發出訊息，這些不單止對香港是重要的，對中國可能在這裡考慮的其他事情也是重要的。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內德·普賴斯說，美國將會繼續支持和平解決海峽兩岸問題，而且要符合台灣人民的長期願望和最佳利益。
We haveRepeatedly urged Beijing to cease its military, its diplomatic, its economic pressure against Taiwan.
普賴斯說，他們一再敦促北京停止對台灣的軍事、外交和經濟壓力，轉而與台灣展開有意義的對話。美國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一再表示，任何一方如果試圖利用武力改變現狀，將會鑄成大錯。發言人普賴斯重申，美國對台灣的承諾堅如磐石，美國相信這種承諾有助於維持台灣海峽兩岸以及更廣泛區域的和平與穩定。四十年來，美國的政策是一致的，一個中國政策是在《台灣關係法》三項聯合公佈和對台北的六項保證的指導之下。發言人普賴斯強調說，這點並沒有改變，而事實上就在幾個月之前，美國國務院公佈了更新之後的交往準則，將允許美國加深與台灣人民的夥伴關係。白宮協調員坎佩爾又說，維持台灣海峽和平與穩定事關美國極其重要的利益。
以上是反映美國政府立場的社論。
美國之音兩個鐘頭的語節目已經播送完畢，聽我們繼續有兩個鐘頭的語節目，請繼續收聽美國之音語廣播。我是劉宇玲，美國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